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圆，我是卓萌。
嗯，大家好，我是小魏，要说清楚了，不能再说错。
小魏，我们今天又要继续往下走了。上次我们找了好几个段落，是吧？那我们现在我觉得我们应该这么办，就是你选一个四个福音或者三个福音都有的大致的段落，然后看看以在这个段落里面呢，你要以哪个福音书为准。然后呢再把其他两个或者三个福音书呢拿出来讲评讲评啊，看看谁又加了什么东西。那你说这样做有什么价值？我们上次已经说了，你不做不知道。我们一再提出的假设就是马太先写，马可跟在后边啊，做了一个外邦人的精简本，然后路加读了以后呢他又加了一些东西，这里面到底谁有什么更改呢？就是你继续查下去，如果每一次我们都能够以这个理论来解释通的话呢，那这个看法就有点说不定给我们那瞎猫抓就不是抓死老鼠啊，瞎猫读圣经给吃对了
读出亮光来。
我们从哪个段落开始？
那现在我们大概手上有暂时有五块砖，第一块就是最初的那个马太福音登山跑训连着麻风病人这一块。
对那个可能可以，其实从时间上也许摆到别的地方去，对吧？它不见得是第一。
对，
还有呢，我们查过了哪一块，我们还没有仔细的研讨哪一块。彼得岳母家前前后后那一段呢，我们算是给他翻炒了一阵子。既然马可和路加是差不多，那我们就需要分开来比了。我们先以马可为顺序回头看马太。这蒙哥一直很有兴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件任务如果交给你小魏来做，那彼得大哥说，小魏啊，我看你脑筋很清楚，反应很快，人很聪明，我们现在这个马太福音呢、这个马太老大哥这个羊皮卷实在是太重了，到处带的不方便，你可不可以给我们做个精简本？那你就开始写了。假设你现在手上拿的是马太福音，然后有彼得老大哥在你旁边，你写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哪些事情？你马可已经做好的结果返回去，你有哪些的观察？
哇
找到一点线索，看看他当初到底怎么搞的，这事儿有意思。我们平常不太这么搞，就是因为那个登山宝训一下子把我们事情搞乱了，然后那个大麻
风那么长，
对，那个大麻风一下来，然后我们这个事情的顺序就不是很清楚。你看你读马可福音一看就是这些顺序，第一章还没完他已经把他的岳母都治好了，你看彼得多爱他岳母，对不对？说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可以比，因为我们现在大麻风先不去管他，对不对？百夫长的仆人进来这件事情，马可福音怎么写的？
马可福音没有记。
哦，马可福音没记。但是百夫长和这个大麻风在马太是连在一起的，在路加是去哪儿的呢？
百夫长到了那个站着讲道之后了。
哟，还可以，并不是太远太远，至少还没跑到格拉森之后，是吧？
在格拉森之前。
难怪这事儿难搞啊。因为你看嘛，登山宝训讲完了，有麻风病，麻风病这个顺序大概是被挪到前面来，和这个百夫长的仆人摆在一起。可是这个麻风病在马可是在后边，百夫长马可又没记。
对。
哦，等一下，这个百夫长在马太福音是在这个 岳母的前面呀、啊，
对
吧？
岳母前面。
那路加福音也是在岳母的前面吗？你说马可就是没记、
啊，马可没记。那在路加福音里面，这件事情在这个岳母的后面，
在岳母的后面，
而且岳母这件事情是在最靠前。
我们先决定是岳母的，因为马可和路加的票选就应该是在前面的，
对
对吧？这个是我们前几次搞的。
不过刚刚那个蒙哥这个问题其实问很好，就是假如现在我们要写这个马可福音，怎么样去看这个马太的这个材料？
就是显然他把这个东西给他放在一边，他登山宝训先把它抽开来，这个我们可以了解。假设他不要讲很多教训的话，但是为什么啊、我们刚才说是哪一个他没记啊？百夫长仆人不记了。哎，这里面有什么事情会让马可决定不要记呢？
嗯，百夫长最特别的就是他的那个信心特别大。
对，
以色列人中就找不到
马可，为什么要把它拿掉？
对，百夫长这个事是挺麻烦的，而且马太和路加福音它这个记载也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出入的地方，就是这主耶稣到底有没有见这个百夫长的面。
哦，真的吗？有这个不同吗？
啊，马太福音里面是百夫长见到耶稣的面
啊，
路
加
福音里面是两个人没有打照面。
哦，托来的人到百夫长，哎，等一下，有一个百夫长说：“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就托犹太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哦”哦，这不是百夫长自己来？
是啊，我们一上来就要啃这么难啃的骨头吗？
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接受，所以百夫长一共托了两批人。
对，
他托了犹太的长老来求耶稣，耶稣答应了，这批人就开始往他家走，还没走到，百夫长又托几个朋友，他这个人怎么朋友这么多呢？再见耶稣说：“不要劳动，不敢到我舍下，是不是？”哎呦，哦，然后呢？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转身对跟从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也没有遇见过。可是。”马太福音接着讲的那个什么，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两节被路加拿掉了。
对，
那这两节在别的地方有没有被重复？我的意思就是说，马太福音别的地方，或者路加福音别的地方，或者马可福音别的地方，
这个问题问得好哈，让我查一查。嗯，我查着好像是没有啊，有吗？这个是想问到，
我不知道。
查着目前是应该是没有了，
就是马太这么讲。
对，
马可是把它全拿掉，路加是把它拿掉一部分。
对，
首先我们基本的了解是需要知道的，就是使徒在写福音书的时候，他们是主要的决定呢，你当然可以说是要把哪些事情记下来，把哪些话记下来，但是照着约翰福音讲的，还有许多事情呢，就是都写下来全世界都装不下，所以他们实际上是不断的在决定要把哪些话拿掉。
对，
因为太多了。那你拿掉的话，你会站在什么标准上拿掉呢？你会有什么样的顾虑让你决定说我这段话也许不要记比较好？你从什么立场来着想？
当然我们之前从马可福音这个做了以前的节目讲，是为了这个听众是吧，从做工的角度来讲，是为了那个外邦人去做这件事情。
路加呢？
路加是什么角度来着？他就是把他所问到的实际的这个资料写下来。他是不是就是没有，他所问到的事情里面就是没有这句话，还是什么？
他的资料一定包含马太，他不可能不包含马太福音。他站在什么立场什么角度来决定这几句话拿掉？
路加肯定是他能拿到马太的这个福音，
就是啊。
但是呢，他在询问这个 他所能接触到的这些人之中，
嗯，
他问不到马太福音的这个记载是吧？有没有这个可能？
你要说他主耶稣没讲这几句话，那就麻烦了。
我的意思说，比如说我要是路加，我就去找这个百夫长了，然后百夫长说我其实没有实际的进过耶稣里面啊，那路加可能记下来。那么如果是百夫长转述的话，我想他一定不会听到耶稣讲这句话。
嗯、这个很好啊，这个你再给我们解释一遍，怎么回事？你这个案子怎么判的？福尔摩斯，我看你改名叫福尔摩斯好了。
是吗？
他怎么说？
啊、这个
你说他
就
问了。就
是、对啊，路加肯定去找这个百夫长嘛，应该可能是找得到啊、
嗯，
或者找不到也可以找当时的那些仆人朋友，那么多人，他甚至可以去找百夫长那个仆人是不是？那么他们可能就问到了百夫长当时实际的一个场景，原来百夫长没有去自己去找到耶稣的去见他的面、
嗯、
他只是托朋友去的。那么耶稣后面所说的这个话呀，就是我又告诉你、
嗯、
因为他耶稣第十马太福音里面11章我又告诉你们这句话，很有可能他跟之前的这个你这么大的信心就是这一句话，他不一定是连在一起讲的。
嗯，
所以他这个路加问到百夫长的这个话，可能只包含前面这一句。
嗯，可是这个马太福音到了13节，耶稣还在对百夫长说呢：“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哎，这个你回去吧，这个是不是那个时候耶稣治那谁的女儿？是不是另外一个百夫长的女儿？是不是也是这么回事？
当然，可能是约翰福音那个加百农的那个大臣。
哦，加百农的大臣，那个是怎么回事？那个跟这个百夫长不一样，是吧？
那耶稣说的话挺像的，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
所以你看这里边啊，我那还没讲，我自己都要笑。
怎么了？
强解圣经，莫此为甚。我们这个假设应该还是比较没有问题的，就是当路加在详细考察的时候，手上一定有马太福音。
嗯，对、
啊、我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他可能真的跑去问了百夫长，或者问当时牵涉到的人，因为照马太讲的，这就是主耶稣与百夫长之间一切的对话，病情医治的结果都没问题，怎么治好的也没问题，唯一有存疑的地方就是到底是百夫长自己来还是他托人来讲的话，他托人是托了一批人，托了两批人，主耶稣到底有没有跟他真的讲到话，这些东西就是这个写病历的路加来讲呢，他的考察与马太所知道的资料呢有点不太一样，因此呢他就把另外一个版本记下来，这个另外一个版本有的地方记得显然比马太福音要详细很多，可是你既然要详细你就详细到底嘛，偏偏他又把那个什么从东从西许多人来啊，以色列本国的子民被赶到外边黑暗里面去，这他又把这些给去掉了。
嗯，所以我觉得这样看的话，路加肯定问的是那些长老、
嗯、
那些长老听不见这些话。
哎，还有一个，照着马太福音看的话，这时候马太到底给呼召了没有啊？
对，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时候如果按马太福音的这个顺序，马太还没有呼召。
嗯。
所以马
按照路加福音、马可福音
的，
哎，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做起来可有意思了吧？按路加来讲，这时候马太到底是呼召了没呼召？
按照路加来讲，这个时候马太已经被呼召了。
哎，呼召了以后多久呢？他那时候请过耶稣课了是吧？
对，请过了，然后又经历过这个拣选十二使徒和站着讲道这些事情。
所以要么那天马太不在，要么马太他因为他不在的关系，所以他可能认为这件事情发生在他自己被呼召以前，对吧？因为他是凭印象听的。
对，在马太福音自己写的，好像是好像还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马太，所以我之前考察顺序的时候也把这个当成一个难题。你这个路加他写自己的这个事情应该是更加清楚。
你说马太是吧？
对，
马太写自己的事情。
对，是马太自己有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应该是很清楚啊。所以到底是先去格拉森再呼召马太，还是后 他前后顺序他不应该颠倒
了，这你就没经验了。哎，有的时候越是自己经历的事情呢，就越是记不清楚。
当然我们现在讲的一个就是马太他有自己的这个评述的一个意思在里面，所以他不会去完全按照这个顺序去写。
对，他一方面是顺序，一方面呢这个事情的过程，因为你说到底是百夫长亲自见的耶稣还是百夫长派人见的耶稣，所传的话是一样的啊，所治的病的方法也是一样的，耶稣没有亲自走到百夫长的家里边亲自去摸那个孩子，这个都是对的。因此呢，
啊，
你照着大致的顺序就说百夫长来也没错，对于事情的本质，好久没用这个词了，没有影响。
这个不许我用自己老的人用，
我没有不许你用，
只是州官放火。
没有，我没不许你用，我只是跟你说我们教的和你们教的不一样，这只是显明一个好学。
好好好，
对吧？就是说这里边呢其实说不定它真的有点意思。假设马太福音是最早成书的，这个标准本教科书已经开始用了，肯定会被使徒带到各地方去嘛。那你说这个百夫长难道他们不会读这个书吗？那也许当时百夫长托的犹太人的长老啊，还有后来托的这些人，他们都还在，就说这个事情可能顺序上有点问题，虽然从教学角度来讲呢没问题啊，但是顺序上有问题。可是这个马太福音已经在用了，等到路加要写的时候呢，路加才会想起来去所谓的详细考察，因为他详细考察他不可能考察每一个细节啊，他总是会挑那个比较有问题的去考察，比较有争议性的去考察嘛。
对，
考察出来之后他有一个不一样的版本，哎，那就照着蒙哥原则，路加当时也是用蒙哥这个原则，不去出一个马太福音的修正本，而是怎么样呢，另外记一个路加福音，把里边更详细的细节写出来了，就好像当初彼得讲治他岳母那一天还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样，这都是比马太福音更详细的解释。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你要说路加福音在前面马太福音在后面，这个不太可能的。
对，
因为你讲得很对，起先托了几个犹大的长老，后来又托了几个仆人去，马太无论怎么写，他如果是在后来才记的话，他不可能把这个细节给你去掉了，除非马太就是觉得这样记太啰嗦，那我就把它简化成百夫长来见耶稣，但是百夫长要是没有亲自见到耶稣，这就不对了。所以必须是马太他照着他所知道的记下来，路加再去考察，不太可能是路加福音都写完了，马太临死了赶快去把他去记下来，难道他没有读过路加所写的福音吗？这个对我们来讲呢，我真的是觉得我们现在啊，在做很多的工作上啊，不要太钻牛角尖，不要太去求那唯一的答案，唯一的解释，你又把它并列在那里，让读的人，让圣灵自己去做工，因为到底是百夫长来见耶稣，还是百夫长托了人来见耶稣？耶稣说的话是直接对百夫长讲的，对那托的人讲的，都是直接对你讲的，从教训和意义上来讲，没有区别。因此呢，就不用太在这些事情上呢，跟人家过不去。要是我们的话，就不得了了。路加查出来之后，他就说，马太福音有错，我们要把它更正过来。你看，你不信的话，这小魏现在都不太敢出声音了，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节目一出来，马上就要有人说，你这圣经不是有错吗？四个人就着他们四个人当时所知道的记下来，那不一样的地方有一定的数目，那个不一样并不表示是错的，这个事情真的发生了，只是每一个人对于事情的细节的过程，他所知道的不完全是一样。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事例，两个人后来做的研究很不一样。那人家路加就是很小心啊，他在这边他特别写了什么，你看啊，如果路加就是像小魏所讲的，真的亲自去问了百夫长，又去考察了这些事情，那他为什么不直接写说就托犹太人的三个长老，后来百夫长又托了四个朋友或者两个朋友去见耶稣，他都要写说几个长老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呢，对不对？
写了还挺仔细，这个
啊，对，他你既然仔细到这个地步，那为什么不就更仔细一点呢？那再仔细一点，为什么不把他们的名字都列出来？好像就征信嘛，对吧？你到底要仔细，要所谓的正确到什么地步，才能够把圣灵要借着这一段的话，要传达的启示和意义给读的人、听的人讲清楚？显然，路加认为这真够了。
是、
啊。可能更重要的问题是，既然他记得这么详细，为什么马太最后讲那几句话他就不写了呢？马可就算他没有看到路加福音，他肯定他也看见马太福音了，他为什么要把这整个的事例都拿掉呢？讲到这里呢，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值得去思想的原因，就是主耶稣对百夫长所讲的这段话，听在外邦人的耳朵中里面的，恐怕会被误解。我们别忘了，这个路加福音也是写给做官的人看的，
对，
而马太福音呢，显然是写给犹太人看的，尤其如果他成书最早的话，应验经上的话，这个应验经上的话，这个外邦人不太去管你的，他不熟嘛。所以我们已经讲过，马可不太这样写，路加的这些也不是这么清楚。因为你再把这个马太的这几句话读一读啊，这相当严重哎。如果有人要把它挑出来，就拿这句话大做文章，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文章可以做到什么地步呢？
我有本国的子民，就是犹太人喽。
这本国的子民是全部被赶呢，是部分被赶呢？所谓赶到外边黑暗去，在那里哀哭切齿了。当主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并没有继续解释下去，不像保罗后来写说，到最后这个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的。外邦人的数目是因为以色列本民中有些硬了心的，神就故意让他们这样硬心下去，好让名额空出来给外邦人信主，他都没解释哎。你要是单单这一句话交在希特勒的手里也好，交在天主教皇的手里也好，不带别的解释，那后果可以相当严重了。因为我们必须要想，你说后来天主教把犹太人当成基督的仇敌，逼迫他们，敢杀他们，希特勒也是一样，难道跟这句话没关系吗？那当然，圣经还有很多别的话，不过我们必须要考虑啊，当这些外邦人，甚至包括提阿非罗达人，读到这个福音书这段记载的时候，他并没有任何其他的圣经，没有保罗的教训在他旁边，还没有呢。
哦，我明白某个意思，他们外邦人就是会把这句话当成一个权柄去，
很可能
迫害犹大人。
对，而且呢，你会轻看犹太人
啊，对，会去轻看犹太人，特别是这个
欺负他，甚至有可能当他们在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这个现象已经在一些的外邦人中间发生。所以马可他必须要想，他把这一段事情整段的拿掉，必须是有原因的，必须是有考虑的。这个故事是吧，非常非常的好啊，了不得的好啊，里面有这么多宝贵的东西。马可决定把它全部拿掉，路加决定怎么样，拿掉一部分耶稣的话，但是增加一些细节。这就证明了什么事情啊？
证明什么？
证明蒙哥的歪理又再一次得到证实的。先有马太福音，马可福音是精简本编给外邦人看的，路加福音是能补充的补充，把它弄得更全面一点，对吧？就再度证明蒙哥所讲的这个四福音书怎么样不合编啊，是有道理的。剩下没问的就是说，约翰福音完全没提这事儿是吧？
是完全没提这个事儿、
约翰决定不把自己卷入这场战争之中。
还是约翰觉得，前三个人讲的基本上已经够了。
好，对对对，这样说话就可以做三次会的牧师了。好了，我们今天讲这一个就够了，下一周再和听众朋友会来仔细钻研四福音书。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 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